对他的分析是什么呢？宫城位于今大行宫一带，这一意见与郭湖生的观点一致。但与郭湖生复原的平面正方形的都城相比，南京建制是更多的考虑到了清溪运毒的实际流向，以及这两条水之间的距离。绘制出来的示意图因此呈东西窄、南北长的近长方形。问题是，南京建制制推定的健康工程横跨经珠江路南侧水道的南北，就是今天珠江路前面这条河，它就是也就是按照马伯伦的复原的话，是经流经宫城的，啊。那么如果这一水道是六朝朝沟的朝沟遗址的话，那么宫城横跨朝沟两侧这一设想就与文献记载就不相符合了。所以在北城在都城北界西界北端的推断上，受朱燮学说影响，将晋湘河视为运毒的旧道的影响依然可见。所以的话，朱燮这么多年来的话，哎，他的学问的话依然是影响到的，是吧？那么上面写的是运毒了，哎，那么实际上的话应该是朝沟的南沿这个部分。晋湘河什么时候开的我们都不知道，哎，当然现在这个河的话被填掉了，是吧？成了这个晋湘河路了。好，南京市博物馆的李蔚然这个先生，是吧？他在六朝健康发展概述，既然是个概述，那就是概述了啊。那么但是的话，他对这个健康城的范围他进行了推断，哎，所以的话我们要把它提出来。哎，好，他的推断是什么呢？东界以清溪和燕雀湖为线，这个就是太那个了，以清溪为界行的，燕雀湖还要在清溪东边，是个很大很大的湖，你说怎么为界吧，是吧？北部以福州山、基隆山为界，哎，也没讲在南还是北。西界有经北京西路南京大学西侧向南，至今王府大街三毛宫一带，南界相当于今天羊皮巷一带。关键这个西界很好玩，如果他的推测是对的话，我们现在就在都城里边，哎，是吧？因为要到南京大学的西侧，而且他的这个，而且还把这个五台山的一部分也把它划到这个叫里面去。这个观点呢，很明显就是，如果我们学校都在都城里面的话，那我们学校东晋北元大墓怎么说？也就是把皇帝埋在都城里边，这个的话很明显是不对的，对的是吧？哎，那么但是这个地方呢，因为是前辈嘛，是吧？要为他开脱一下。哎，他的中心不在健康城址的研究，因此对都城市志的描述既没有参考郭湖生、马伯伦等人的成果，也没有建立在文献的考证和考古遗址的分布上。哎，其推测的范围只是一个泛的空间概念，哎，这个倒不要紧，是吧？好，接下来是我们贺老师的这个叫观点，哎，我们看一下贺老师的图，这个很多同学的话可能都看过这个图了，是吧？哎，你看长方形的，考虑到了清溪跟运毒的流向，哎，这个是清溪，是吧？这个是运毒北半部分跟朝沟这个就合在一起，然后朝沟在这个地方转弯，这个是基隆山。这个是鼓楼，哎，这个一部分的话就相当于晋湘河了，是吧？但是晋湘河到了北京西路这个地方是朝沟吗？那个地方曾经是河流吗？是吧？这个一点的话依然受着这个叫朱燮以来的影响。哎，好，往前这个一块说进来，是吧？也就是说这个好几家这个都城这一块少掉的话，应该是有它的理由的啦，是吧？应该是有它的这个叫理由的。好，我们看一下文章。贺老师这个总体上与南京建制的复原图是非常相似的，哎，但在清晰的流向上与之稍有不同，将今天总统府围墙东侧的东建道，哎，那条路的话叫东建道，是吧？视为清晰故道的一部分。既然清溪故道在这里，都城又不能超过清溪，所以的话我这个线只能画在这儿啊。那么将东建道视为清溪故道的一部分，这一意见与上述郭立安、钟村圭尔的观点一致。这类观点 或许受到了早年朱熹先生他画了个图，在金陵古迹图考里面，他有一个金陵古水道图，是朱熹这么画的，把东涧道看成是这个叫清溪故道的一部分，所以在后人的研究中间的话，都信以为真，把它看成是清溪，所以的话，三个人不约而同的把这个一块把它弯进来了，哎。那么部分钻探资料的话也证明东涧道曾经有过水面，但是钻探资料可能不完全，有水面不一定是清晰的故道啊，对吧。好，近年来在民国总统府东南方刚刚开馆的美术馆的工地上发现了六朝的砖铺道路，证明当然更大的证明是美术馆北边的东涧道以东的原来一个长途汽车站叫汉府街长途汽车站，经过发掘以后发现了六朝工程的城墙，那么这样的话完全证明东涧道不是清溪故道，哎，所以挖进来的这个一块的话是有问题的，哎。好，那么经过这些考古材料的这个叫证明的话，东涧道不可能是清溪故道，因此上面郭、中村、贺三家的复原图中的这个一部分的话可以进行修改了，可以进行修正了。好，接下来是卢海明的，哎，卢海明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六朝都城，所以的话应该是把这个六朝都城的方方面面的话都谈到了，中间当然一部分的话是这个都城的复原了，哎。好，卢海明说，首先第一句话就有问题，对吧？假设都城为正方形，谁告诉你的？哎，假设都城为正方形，其整体略微呈东北西南方向倾斜，北界在北京东路以南或更南一些，南界约在近户部街、长府街一线，西界约在晋江河路、郎鹤街、破布营一线。东界位于龙盘路和黄浦路之间一线，工程在进大行宫一带。哎，这个的话，工程在大行宫一带，这个是从郭沪生以后已经没有人再对他进行怀疑了。哎，我们看一下卢海明的图，方的，是吧？方的、偏的，哎，方的、偏的，这个的话。北界在北京东路这边，这个在晋江河，这个在这个户部街，是吧？这个线关于答辩的时候，我就跟他我说，一开始他这个图的话画的跟这个叫郭立安一样的，遇到是分成两段的，一个二里，一个五里，是折的。我说的话，我看了两个月，我就想帮你拉直，是吧？后来的话，到答辩的时候，他的线他的遇到拉直了，听了话了，但是清晰是在这个地方。在这儿，就是今天流经一仙桥下面那条水，但是它都城的东界已经到了今天的这个叫军区总院了，到黄浦路了。那个时候的话，这个地方已经在堰区湖里边了。哎，第一个，这个都城经过堰区湖，这个不可能，是吧？哎，不合理。第二个，你超出了清晰，跟文献不符合。所以的话，这张图的话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所以的话，只要这个找出中间有这么一条不符合的话，基本上就应该修改了。哎，好，对他的评价是，这个卢海明的贡献在于首次利用了部分考古发掘成果，这个是他这个的第一次，是吧？其工程位置的推定大致可信，在大行宫一带。然而，其推定的都城东界已远远超出清溪，到达了近黄浦路一带，与清溪为健康都城东侧防线的文献记载不符合。黄浦路一带可能在六朝堰区湖中，对吧？究其原因，是作者首先将健康都城设定为正方形，将健康都城设定为正方形这一做法，朱熹、郭沪生亦然，哎，这个都忽视了这个叫南京城市的独特的自然地理这个叫因素。好，最后一个是外村中，这个人姓外村，叫做中。我们先看外村中的图啊，成这个样子了，是吧？哎，这个地方当然是清晰，哎， 写了个宋代府城城壕对的。南唐在修健康府城的时候，因为清溪比较弯曲，南唐的贡献把它拉直了，所以的话拉直以后的河流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叫一仙桥、玄金桥下面那个水。宋代是继承南唐的，所以的话这个的话是这个南唐的东壕。这个地方一条水是南唐的北城壕，就是流经珠江路前面的那条水，那个地方有一个桥叫北门桥，是吧？现在北门桥下面的水全部进入地下通道了，我们看不到水了。这个河的话在下边，包括我们南门口的君临国际啊，这些大楼的话，都是建造在南唐的护城壕之上的，前面还有一条路叫干河堰前街，是吧？我们读书的时候的话还有一条河，脏嘛脏得不得了，是吧？现在索性把它全部填掉了，对啊，这个是。那么西边这个地方是朝天宫，这个是江陵县城，也就是原来的西周城，流经西周城东侧的这个是运都，所以县的话应该在运都以东。外村中是研究中国史的，而且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但是现在不研究了，为什么呢？娶个太太是德国人，现在移居德国，在那个地方什么事情都干不了，还要重新学这个德语，是吧？那么从这个叫复原上来看的话，他的这个复原的话，我觉得非常的准确，在没有任何考古材料，仅仅是爬书史料的这个阶段，能够把健康城复原到这么精确的话，应该说是非常的伟大。我们看一下这个对它的说明。跟上述各家相比，外村的这个充分考虑到了清溪和运都这两条流经健康都城东西两侧的水道的位置和作用。它的复原方案的话，也就是刚刚那个图的说明，是吧？它是以宋代的地名为基准的，这个叫复原的，所以的话这个地方用的全部是宋代的，是吧？都城的南墙是吧，在今南京朝天宫之东，当然用朝天宫这个词的话离得太远了，是吧？朝天宫之东的话，那到这个墙的话还有很长的，因为他不知道有什么神威党校啊这些词，是吧？如果知道这个叫神威党校这个词的话，他就会写啊，在神威党校之东，党校还改名为行政大学了，是吧？好，这个朝天宫之东，宋代府城东壕之西，东壕之西。那么的话，我们刚刚已经看了图了，我们可以看个图，朝天宫还在这儿嘞，是吧？朝天宫在这儿，这个墙在这儿，你说在朝天宫之东这个说法的话太远了，是吧？所以的话这个几条线的话构成了一个这个框框，对这个叫外村的这个评价，我没有什么评价，应该是这个没有什么，因为的话基本上我是赞同他的观点的。我所做的事情的话，仅仅是用考古材料来证实它的可行性，对吧？好，那么谈了这个十一家的观点，感觉到啊，又介绍了又评述了，是吧？但是这个作为学术史研究的话，光做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还不够，这么多观点中间的话你要进行分类啊，对吧？好，最后的话还应该有这么一小节的话，对上述观点的分类。综上所说，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健康都城的工程位置的推断推测有十余种意见，这十余种意见基本上又可以分成四大类。第一类意见提出的比较早，最早是朱燮的《金陵古迹图考》，并影响了半个世纪以上。这一类意见的共同点，因为读者的话可能看了第一条的话都把它给忘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再提醒他，是吧？他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就是说第一类意见朱燮为代表的这一类意见的共同点是将健康工程的位置推定在经珠江路 晋湘河路、北京东路、太平北路所围城的范围内，基本上是今东南大学陈贤校区的位置。都城则在其外围一圈，都城南门的宣阳门在近新街口淮海路一带。啊，第二类意见是日本学者秋山日出雄提出的，虽然只有一家，但是他也是一类呀。哎，由于其复原的思路和掌握的史料与其他学者大相径庭，因此得出的结论和复原出来的位置图也有悖于常理，有悖于常理。第三类意见出现的相对比较晚，哎，源自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郭湖生的《六朝健康》等论文。这一类意见的共同点是将健康工程的位置推定在近大行宫、民国总统府一带，都城则在其外一圈。哎，都城南门、宣阳门在近淮海路与那羊皮巷互不接一线，所以这个包括这个叫郭湖生的，包括这个叫这个叫南京建制志，包括这个叫贺老师的，哎，以及陆汉明的这个一类的话，全部可以把它归入为第三类。在这个第四类中间的话，我这个地方特地这个叫提出来一点，就是都城南门的宣阳门在今内桥的北侧。内桥去过吧？去过吧？哎，内桥的北侧相当于南唐宫城的南门。哎，那么这个意见非常的对，非常的中肯。哎，这个中国古代这个工程，包括工程在内的这些行政部门，它前后延续使用的可能性非常大。哎，那么南唐的正门的话，利用了南唐工程的正门，利用了六朝这个都城的正门那个位置，相当有可能，就像今天这个民国总统府一样的，是吧？民国总统府的话，从六朝时候的宫城演变成为这个叫明代的这个叫汉王的府城，然后再演变为这个江宁清朝的江宁织造府，然后再演变成太平天国的宫城，然后的话再演变成江南这个两江巡抚，是吧？最后的话演变成民国的总统府。一个城市的它的政治的中心的话，基本上除非整个城市消失以外，它是变化不是会很大的。还有一个例子的话，比如说这个长沙，是吧？现在我们都知道长沙有个叫走马楼，哎，走马楼出土的五简很有名，走马楼就在长沙市的中心，叫五一广场，对吧？经过这个建造，因为它是建造一个日本的超市吧，叫这个伊藤，叫妖瓜刀这个，哎，在这个发掘的过程中间发现了简牍，一层一层的，从这个最起码从汉代的这个叫长沙王府开始，到现在都是长沙的市中心，啊，好，所以的话，这个把这个提出来了。第一类意见和第二类意见的内部虽然在细节上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基本观点是共通的，不是说共同的，是共通的。这两类意见中，第三类意见是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对第一类意见的反思，就是说郭湖生他们是对朱燮他们的反思，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是处于有利地位。然而以上四类复原意见的基础基本上都是传世的历史文献，其正确与否必须要有考古发掘资料来进行验证。近年来六朝都城遗址的发掘为验证各种复原意见提供了实物资料，也为重新复原六朝健康的都城和宫城的位置提供了新思路。所以的话，如果我想做的话，我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来做。哎，那么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那么前人的这些观点的话都要进行这个叫介绍、整理、评价，找出他们的问题的所在，这个是写学术论文的这个叫第一步。好，第二个是想介绍一下这个健康城的最新成果，是吧？当然这个已经不是最新了，因为最近两年的成果的话，博物馆的人现在一个字都没发表，所以不能用，所以的话只能够是这个把它放到前几年。弄清这个 台城的话也是南京市这个博物馆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哎，从2001年5月份开始，南京市博物馆配合基建，对吧？有计划的对一些地点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一直到04年为止，已发掘了15个地点，发掘的面积累计10000多平方米，也不多啊，15个点才10000平方米。哎，这一系列的发掘的报告还没有发表，公开的部分资料均属于考古新发现简介一类的，部分出自发掘者近期的著作中。哎，也就是说我讲这个的话，我并不是你们请我去看了，我就偷拍一下，然后的话把它发表，全部是你们发表的，是吧？啊，发掘工作分前后两段，因为一直到2001年的时候，虽然已经有人提出来工程可能在大行宫，但是发掘者一直想验证朱燮的东南大学说是不是对，所以他们第一个选择的工作的重点是在东南大学，然后是延伸到陈仙街地区。哎，发掘的地点有原来的老虎桥监狱、陈仙街43号大院、东南大学校园里边科技楼、陈仙街新汉大厦工地、东南大学成员工地。哎，一步一步的话，从这个叫北边往南移，然后到浮桥，然后到珠江路北侧的华能城市花园工地，一共有7个，是吧？7个，但是这个7个点，这个发掘的经过的话，都很令他们不满意。哎，这个没有找到或者跟工程有关的遗迹。至于在几点，是吧？珠江路北侧，就现在那个叫这个叫什么叫新华海，是吧？新华海那个叫电脑城吧，在那个工地上，哎，那么发现了一些跟6朝都城也就是像样的建筑，其他都没发现。所以的话，我们从他们提供的图纸中间看起来的话，东南大学一带他们挖开了以后，下面的话全是一个洞一个洞的，是吧？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哎，所以这个他们的评价是，除这个极地点外，珍珠河西侧的各工地，尤其是东南大学校园工地、6朝文化城非常浅薄，没有发现任何与健康工程或都城相称的重要遗迹现象。哎，当然一些砖啊瓦啊都有的，但是的话，这些东西的话，我们说不应该是都城的。好，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失败以后的话，他们感觉到恐怕大行宫这么一说更有可能，所以接下来就挥师到大行宫，对吧？好，第二阶段的工作重点放到了大行宫一带了。发掘地点有中国近代史博物馆，就是民国总统府里边。哎，人防广场工地在哪里我不知道，日月大厦工地我不知道在哪里，反正的话全部在那一带，是吧？华夏证券大厦工地不知道，新浦新世纪我知道。哎，在这个叫吴良才眼镜店的这个叫对过。哎，最早发现这个砖铺道路遗址的就是在这个点上面。哎，还有南京图书馆新馆工地，对吧？市体育局在这个叫那个造的非常难看的楼的什么江宁织造府博物馆那个旁边，哎，那个的话现在成了个烂尾楼。哎，那么发现了与建钢城相关的丰富的遗迹现象。哎，现这期与本文密切相关的部分介绍如下，当然的话我不可能全部讲了。那么现在新发现的地点有几个是很重要的，在民国总统府的东边，本来这个部队大院现在把它改成警察博物馆了。哎，在警察博物馆建造的时候发现了铺装的非常好的道路遗址，基本上是南图那条路往北的延伸。第二个，在美术馆那的话发现了跟南图这条路平行的，都是北偏东24.6度的这条砖铺的路，这个路的话保下来了。哎，现在的话不知道到这个南京市美术馆下面是不是可以看得到。这个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像，叫立迹像。立迹巷，在立迹巷的东头发现了 夯土城墙，夯土这个叫城墙，哎，那么那个夯土城墙那个位置的话，跟我佛缘的这个那条线完全在一条线上，哎，所以王志高说你牛是吧？哎，正好在一条这个叫线上。还有一个点在东西向的路，那个叫油府西街，油府西街有个小学叫油府西街小学工地，发现了夯土城墙。哎，这个夯土城墙的话，跟我这个叫佛缘的都城的南线是在一条线上的，啊，所以这么多啊，还有一个的话就是那个叫原来的汉府街长途汽车站，哎，那么近几年发掘的这个发现的话都很重要，哎，比前面那个要重要的多，是吧？在汉府街长途汽车站发现了这个城壕，就宫城的城壕和宫城的城墙。哎，那个一条线的话跟我们推定的宫城的东线基本上在一条线上，哎，所以是经过了这么多点的发掘以后的话，我们现在对健康宫城的复原基本上有了可能性。都城呢，现在还因为都城范围大，现在这个发掘的点还这个叫比较少，哎，所以的话呢是很难做。